大家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前一段时间比较忙啊，所以今天才再有这个时间抽出来做直播。那么今天我们就废话少说，来讲一讲未来科技。为什么要讲未来科技呢？大家你看啊，最近啊，刚刚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啊，包括什么心智生产力。但是呢，无论说是不是心智生产力，它的本质啊，在我看来啊，最核心的一个观点还是在于生产力它的技术水平、它的效率水平啊、它的高科技的含量有多少。现在的这国际形势，大家也是一目了然的。中国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去做一个追赶者了，也没有人愿意让你追赶了。甚至呢，中国以前大概30年前那个时候的科技水平比较落后，特别是跟所谓的先进发达国家相比，落后的比较大。所以当时那个情况下啊，所谓的西方这些国家啊，西方列强们对于中国这边引进技术，相对而言啊，不是那么的特别的抠门儿啊，但其实是非常抠门儿。说白了啊，中国在科技技术引进这一块啊，可能比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甚至包括啊苏联，现在俄罗斯还要麻烦，确实对于中国卡的是最狠的。但是呢，在以前这一段时间，特别是2008年之前。差不多美国呀，包括比如说欧洲啊、日本啊，他们对中国的这科技进步啊，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认识啊，所以呢，相对而言，对于中国的科技限制比较的放松。但是现在不行了，特别从08年之后，我们可以看见，对于中国的科技的束缚，各种各样的禁运，甚至呢，最近像 TikTok 这种应用级别的技术啊。像 TikTok 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TikTok 它的刚刚出现，包括它的之前的字节跳动，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包括抖音以及抖音的国际版，这 TikTok 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啊，其实像很多的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一样，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投资、海外投资、海外的资本，积极投资的中国的这些高科技企业啊，包括 TikTok 有60%的资本应该是。股东是来自于海外，特别是美国，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是美国的国会想把 TikTok 给杀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要杀了 TikTok 的，受损失最大的可能是美国的投资人。所以就看美国的这些金主们愿不愿意再为 TikTok 再努力一把。现在呢，基本上因为众议院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下面就应该是参议院。相对而言啊，参议院比众议院通过这一系列的法案呢、啊、要快。当然，这次的情况啊，好像是参议院又不慌不急的啊，这就准备继续审阅。究竟如何啊？咱们看看现在的情况，反正是非常的，TikTok 可以说是非常的危机了。今天主要的话题不是谈 TikTok，主要是谈的中国它的科技。它的科技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啊，你应用级别的已经受到了美国的全方面的敌视啊，不光是这种所谓的互联网端的啊算法，包括电池、光伏，然后呢电动汽车啊，这就不谈这个自由贸易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到今天这个时间啊，还去相信所谓的市场经济啊、自由经济，什么看不见的手啊，那真的是可能是读书读的脑子已经进水了啊。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啊，西方啊，特别像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啊，它的本质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市场经济，恰恰相反，无论是美国、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国，在他们崛起的时候，政府带头搞各种各样的这个动作啊，干扰市场，直接参与市场的秩序。像在英国啊，就最早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禁止欧洲大陆的这些当时带有一定的科技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英国市场。啊，之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在英国的15、16世纪的时候啊，英国为了扶植自己的纺织业啊，对于来自欧洲大陆，特别是当时欧洲大陆啊最具竞争力的低地地区，也就是荷兰、尼德兰那一带的织物，实行高额的关税，同时鼓励尼德兰这一带、荷兰、比利时这边的工人们、匠人们来到英国定居，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啊政府干预市场吧。 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政府的强力干预，导致了后来英国的纺织业逐渐崛起。另一方面呢，英国又用这一系列的这个小动作，甚至直接与荷兰开战，来摧毁掉了整个啊宁德兰地区啊赖以生存的这种纺织业啊，导致后来到了18世纪的时候，比利时这一块已经变成了一片战场，荷兰啊直接越过所有法国去打，把荷兰的打成了一个欧洲的二流、三流国家啊，英国啊一跃崛起成了欧洲的头牌，包括美国，你看二战之后的崛起，二战之前大家看最近刚刚拿了很多奥斯卡奖这个电影《奥本海默》，你要看《奥本海默》里，如果大家对这个《奥本海默》这电影啊看过，肯定记住里面有个细节啊，因为最早讲核物理的时候。哦，本海默说他要把一些欧洲的先进的知识要带到美国，他是要带到美国的第一人。奥本海默他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其实呢对于这个物理学的贡献并不是很大啊，贡献不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不聪明或者他不勤奋或者他不努力，而是因为呢他作为美国在这一块的唯一的一个人啊，当时他是把这个整个来自欧洲的最先进的这些核物理啊，这些量子物理的理论带到了美国，还没有是来得及大施拳脚啊，他就被选中要去搞这个曼哈顿计划了。但当时啊，从那部电影中，大家也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一点啊，其实，在美国一直到了1940年代、1940年代这个时间段，美国的科学啊，基础科学这一块啊，其实还是落后于欧洲的。美国是什么时候开始科技彻底的崛起的呢？还是在1940年代之后？哎，就是整个欧洲被打烂了。还是拿奥本海默这个电影，你们看里这个奥本海默拉起来的团队啊，各种各样的人，法国人、匈牙利人，包括里面还着重篇幅讲了一下爱因斯坦啊，这些来自欧洲的啊这些科学家，为美国源源不断的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啊，新的知识，并且呢，通过他们的知识，将这些知识啊推广成了新的生产力啊，这是美国在二战之后科技愉悦成为全球第一大科技大国的原因。这种情况，所以呢，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他们英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成为世界领先的国家，而美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啊，逐步赶上啊，一直到了二战成为世界最大的科技强国。那么他们的这个科技的崛起这一块啊，还真的是实际上也是跟所谓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抢的。因为自己一开始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这么一个地位，怎么去追赶？那么人家是用抢的办法，中国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事情啊。甚至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也是我最近看这奥本海默，我突然想起来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确实你要说住在中国啊，中国的科学家在这个社会上的总体地位，确实是要比美国要高的。你跟奥本海默啊，你要其实说白了，他是一个。他也算是美国的一个英雄了，不要站在现在的这个角度啊来去看奥本海默啊，说什么反核问题啊、反核武器呀、啊、反战啊，奥本海默这开发出的这个原子弹杀了多少人呢？你单单是你就是我们要站在历史啊，在历史的1945年那个时间点，当美国人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前线，在太平洋战场的前线啊，在什么硫磺岛的冲绳那一带啊。死了几万人，当然了，可能这个数字啊，你放在中国，放在欧洲战场啊，都不是什么大数，甚至放在了今天的这个俄乌战场都不是一个大数字。但是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从来没见过死那么多人。上一次死还是100年前的1860年，80年前的1860年代的美国内战啊，所以大家啊，对于这个死亡还是有一定的反感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一颗原子弹、两颗原子弹，促使了日本迅速的投降啊，所以呢，当时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啊，对于美国人、普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肯定是支持这个原子弹去轰炸日本的。不仅是支持轰炸日本，而且奥本海默这个团队也是真正的证明了啊，这个科学家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科学研究转化成这个现实的东西、现实的技术，而不是空口泛泛空谈。 啊，所以当时他其实是作为一个美国的英雄啊，拯救了多少的美国的士兵的生命啊，让他们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最宝贵的十几岁、20岁的时候的年华浪费在日本的这些小岛上啊，他是一个美国英雄。但是呢，仅过了这么几年，他就成了啊，至少从国会这个角度去把他渲染成了这么一个大逆不道的啊，苏联的间谍。所以呢，其实在美国啊。美国的这个科学家啊，他的这么一个社会地位啊，即便是像奥本海默这样拯救了无数生命，拯救了无数美国人生命啊，即便是像奥本海默这样的人啊，还是会被啊，由麦卡锡，不是麦卡锡了啊，在电影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结到了一个类似于麦卡锡这样的这么一个跳梁小丑啊。当时实际上不是他一个人，是当时美国政府中大批的人都把这个奥本海默当做了一个靶子。用他来杀鸡儆猴，可以想见，其实，在美国啊，这个科学家他的地位其实是不是很高的。所以呢，其实中国的这个科学家的地位啊，特别是因为过去100年、200年落后西方太多，其实大家对于科学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敬畏的啊这么一种态度。但是正因为是这种态度，从另外一个反面啊，实际上去滋生了，实际上是放纵了这些科学家。因为科学家他归根结底他是人，他的首先的他是作为一个人，然后他是作为一个研究科学的人，不要期待科学家们能够比普通的百姓有更高的道德水准，甚至很多的时候他们内部的这些事情啊，肮脏龌龊的事情啊，其实跟普通的市井里的这个小人物们的这些所谓的尔虞我诈没什么区别。奥本海默电影的时候看得很明显嘛，那些科学家自己内部也在那儿起哄，特别是你看里面那个研究氢弹的啊，那个匈牙利人啊，他就是对奥本海默不爽啊，就不喜欢他啊，最后为了自己去做伪证，啊，把奥本海默给害了。这样的人，美国有啊，那中国也有，很大程度上啊，社会对于从社会啊，从政府对科学家来说啊。是处于一个比较宽厚，过于宽厚了，所以呢，这些方面啊，一个是啊，这个大学教的东西不太适合现在的未来的发展，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些对于科学家的过于宽厚了，导致了现在中国啊，确实这个在效率啊，科研效率这一块啊，实际上是比不上美国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人工智能嘛。大家先不要去看什么网上自媒体炒的什么像现在的 AI 呀、Sora 呀，这些新的美国是诞生的新的这些 AI 技术啊，其实大家先不要去管这些啊，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在贩卖焦虑这么一些自媒体，但是呢，也不要啊过于轻视美国的它的 AI 的实力啊，要知道在几年前，如果我们只是看发论文的数字的话、数据的话，美国第一，中国第二，那远远是把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啊，什么欧盟啊、那些日韩要给远远甩在后头，甚至呢，中国在有些这个 AI 的这些科研指标上是要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的，但是呢，绝大部分都是纯粹的数据，论文的数据很多，但是呢。中国的 AI 啊，平心而论，确实是现在目前的发展水平啊，是要落后于美国的。虽然中国在有些指标上啊，在一些学术指标上是超过美国，但是中国整体的这 AI 应用啊，从理论啊到应用的很多方面啊，其实现在落后美国啊。我看前一段的有些人的估计是差不多2年到3年的这么一个水平，这个。2年到3年，或者1.5年、2.5年啊，这个水平听着也不多，但是想想现在的这 AI 发展是个什么样的态势啊？一年，去年的时候，那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家还在讨论的是 ChatGPT 怎么能帮助你工作摸鱼啊？今年的时候，就 ChatGPT 可以直接的去拍电影了。去年还想的是怎么利用 ChatGPT 去应付老板们的各种各样的。烦人的任务安排啊，今年是好吧？你要是做影视工作者，今年就干脆直接报销了你的这个岗位啊。所以呢，现在这一块发展的确实很快，不要把科技这一块和股市那一块啊，咱们要分开来看啊。股市啊是股市啊，科技是科技，AI 是 AI。哎呀，确实发展的非常迅猛啊，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中国确实在这一块是落后于美国的。 中国的大批的人都投在了这些上面啊，但是呢，现在确实效率不是很高，效率不高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说了。从这个一个例子啊，简单的这人工智能这个例子看出来，中国在如果是自己独有的，包括有国家意志，首先得有很多的像现在这种科技研发啊，所谓的心智生产力啊，最大的一个关键啊，实际上两个要素吧啊，一个是自己的这个学术能力能强啊，自己的研发能力能强，然后还有就国家的政策不能带歪了。让他自己撒丫子，自己去搞，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都不敢，美国政府也不这么搞。怎么样去制定政策的正确的这些科技政策啊，是非常考验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啊。而且呢，这些钱砸下去，那都是几十亿、上百亿的庞大的资金，非常容易引来大量的苍蝇，都会闻着味儿就会跑过来。对于未来啊，中国的科技政策这一块儿，它怎么样去弄啊？这其实是一个，可能是未来这些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今天的主题实际上是讲的是这个未来科技嘛啊，但是呢，大家要看，如果你现在翻开这些自媒体啊，大部分人去憧憬的，除了这个 AI 可能以后确实有实用价值之外，其他的很多东西啊。应用价值现在都是非常的扑朔迷离的，像这最近这一段时间又出来所谓的核聚变，说要做核聚变的轮船、运输船，之前节目也给大家讲过，因为材料办法现在人类无法逾越的一些技术上的障碍，所以呢，从材料这一块来说，核聚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未来的50年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可能性的。但50年之后可不可能，那也是一个未知数啊。然后呢，还是之前老生常谈的话题，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现在呢，其实在美国这边，大概是在20年的2020年、2021年的时候，美国这边就开始已经为这个所谓的后量子时代啊来进行布局了。大概是在我看是在18年的时候，19年的时候，美国这边要求他们这边的，特别是关于保密、加密通讯这一块的人，去对于量子时代、量子计算机的出现，它对于传统的加密手段的这么一个冲击做评估。而现在美国呢，其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它现在的新的一系列的加密的标准，其实很多的标准现在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的这些网站上都可以搜得到。都是为所谓的后量子时代来做准备，也什么意思叫后量子时代？其实就是说，量子计算机之前所吹嘘的很多的能够算法，特别是对于解密、对于处理一些所谓的传统计算机无法妥善应对的一些难题的时候啊，他在说他的算法能够比这些传统计算机要强。但是呢，现在已经出现了大批的这种所谓的后量子时代的应对措施，实质上已经能够有效的去抵抗他们潜在的最大程度、最坏情况下，量子计算机如果呢真的是突然今天崛起了啊，能应付这些方面的情况，什么意思？就是量子计算机它的优势，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呢。最糟糕的是啊，你说听我之前节目的话，我其实也说过，量子计算机现在一个自己的很多就跟所谓的核聚变一样，有自己很多的技术难题也无法这个解决。特别是当它的运算量一大了之后，它出错，它出错出得很厉害。现在这一方面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量子计算机一直就无法实用化、应用实用化。你就看我说这个谷歌。隔一三差五的就来所谓的量子霸权，量子霸权说他们自己弄了量子霸权，像现在呢弄得一地鸡毛。谷歌是典型的一个美国的在科技企业受到什么金融腐蚀之后变成的样子。他当年啊，20年前我还上学的时候啊，当时用到谷歌的这个搜索引擎惊为天人啊，说怎么还能有这么好用的搜索引擎？但是现在谷歌在干嘛？天天去炒作各种各样的概念，量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然后无论是量子计算机这个没谱的东西，还是人工智能有谱的东西，它都搞得不咋地。像人工智能这一块，谷歌十几年前就开始炒了，现在呢，好吗？ 被自己看不起的老对手，甚至微软这边一个咸鱼翻身给超过去了。谷歌现在的这个应用级的，他们什么原来叫 Bard 的，现在 Gemini 那个人工智能是比 ChatGPT 还是要落后很多的。起了大早，赶了个晚集，这个跟很大程度上，谷歌的这些所谓的科技研发，它是真的在做科技研发吗？还是为了自己？捧自己这个市场的市价呀，啊，股价呀，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啊，加上现在又是一位印度的 CEO 啊，皮查哥在主政，现在越来越觉得是他们是在炒作自己的股价而已。美国的现在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大量的这些高科技企业啊，受到金融的腐蚀太严重。谷歌这种还算好的，你就看看波音吧，这种传统的所谓的军工企业，现在已经什么样了？大概几年前的直播就跟大家讲过，说这波音他们自从麦道合并啊，它前后开始大量的吸收 MBA 人才啊，来取代自己的工程师以前的工程师管理的模式，导致这些 MBA 的人才，他们首先只对自己的这个领导负责，只对企业的股东负责。只对企业的股东负责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哄抬自己这企业的股价，用最低的成本、最暴力的手段去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财务报表给弄做得好看，导致了一系列灾难性的结果啊！像737 MAX，这是一个标准的啊，因为金融腐蚀导致的这个一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大企业。号称是这美国这个军工企业、美国科技的明珠，波音沦落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地步。我们还是回到中国这边的话题啊，科技这一块啊，现在的这个由于政府啊，无论是各个社会层面啊、政府层面投资都是很多的，所以很容易吸引了大量的这苍蝇。如何的能够阻止苍蝇去吸食你的这些营养？无论是美国的这些科研经费，还是中国的科研经费，那都是大家纳税人的钱，每一分钱花的都是需要这个考虑再三的啊。说实话，但是呢，这些钱现在数目非常盘的非常大啊，国家也给很多政策，全世界大概能够豁得出去给钱的，除了美国就只有中国了。怎么样去花这钱，不造成浪费啊？特别是不造成这种致命性的浪费，这是一个。很值得啊，很值得去深入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这个讨论这些科技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不要被自媒体，特别是不要被自媒体忽悠了。量子、小氢啊、聚变，还有之前这些年说的特别火的这个高能物理啊，高能物理啊，因为它实在是骗局太过于低劣了，甚至于这个。能被高能物理这一块给骗过的人啊，那真的是这个智商是有点不太在线了。像弦理论，我之前节目也跟大家稍微说了呀。我看最近啊，YouTube 上我又听他们这边的讲了一些听这弦理论这进化的历史啊，他们弦理论、超弦理论这一套东西啊，甚至自己人和自己人还在掐架。啊，因为所有人每一个人提出的理论啊，他们算数的数学的公式算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在1990年代的时候，2000年代还出现了所谓的弦理论战争，几派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弦超弦理论的真正的正统派，然后呢，他们的算法，他们对一个事物的研究，最后结果都是不一样，然后掐得你死我活，能被这些东西，能被这种伪科学给骗住，那真的是有点这个不太上道，但是呢，有些更加隐蔽啊、更加复杂的一些东西，大家这个在看听这些自媒体的时候，还是得这个小心点。特别是当今这个时代啊，在这种别说是自媒体了，甚至是很多这官方媒体上啊，都是被这些声音腐蚀得太严重啊。以后咱们再慢慢的继续聊这些对于未来啊憧憬的话题吧。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咱们下回再见，拜拜。